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那很开心和 MKCCC 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主日一起来敬拜。
好开心可以今日同 MKCCC 弟兄嘅弟兄姐妹一齐嚟敬拜。
那我们在今天正道之前，还是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
喺正道之前，我哋用祷告嚟到准备我哋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哋嚟到你面前。
你是那又真又活、做事到如今的神。
你系又真又活、做事到如今嘅神。
求你在今天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
求你今日喺继续喺我生命当中嚟到动工。
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点燃我们的心。
求你用你嘅话语嚟点燃我哋嘅心。
来激动我们的灵。
来激动我哋嘅。
让我们充满从你那里而来的力量，继续奔走天路。
让我们充满由你而来的力量，继续奔走这个天路。
为你而活。
为你而活。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今日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那我们来到 Milton Keynes， 我自己也是住在 Milton Keynes。
啊，我也在 Milton Keynes， 我自己都住 Milton Keynes。
那可能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一个好新的城市。
那可能很多人来的时候就跟你印象中的英国长得不太一样。
当你来到呢度，发觉同你印象中英国好似唔好似。
那这里建筑都非常现代。
呢度建筑都好现代。
那可能我们原本印象当中想到英国都是那种欧式建筑。
可能我哋印象当中英国都系一啲好欧式、好古老嘅建筑。
那尤其是这样的教堂，
好似特别好似咁样嘅教堂啊。
那的确呢，如果我们去到英国别的地方或者欧洲大陆去旅游的话，
的确系嘅。我哋去到英国其他嘅城市咯，即系去到欧洲其他嘅大城市咯。
那其实这里无论这个城镇的大小，一般都会有一个教堂。
啊，无论个城镇有几大啦，佢一般都有一个教堂。
而且都是历史比较悠久，跟这个城镇一起历史悠久的这样一个当地的一个小教堂。
亦都当地小教堂，通常都系历史悠久，同呢个镇一齐长大嘅教堂。
那其中也有很多是设计非常精巧，这个建筑地标。
好多设计都好精巧，成咗一个呢个地方啊，系一个地标。
那很多游客专门去看这些教堂。
好多游客都会被吸引去睇啲教堂。
但是呢，你走进去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现象。
可能你入咗去之后，都会觉得有啲遗憾。
虽然很漂亮，但是里面是死气沉沉的。
虽然个教堂好靓啊，但佢之后死气沉沉。
那在英国，大部分这样美丽的教堂，其实没有什么人在使用了。
其实英国好多好靓嘅教堂，其实都冇乜人喺度。
那大部分都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了。
大部分都系得几个工作人员，主要都系一个旅游景点。
那其实教堂很多很漂亮，并不一定代表这个教会很兴旺。
好多教堂出边好靓，佢并唔代表个教会好兴旺。
那同样。一个很兴旺的教堂，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不一定有很漂亮的这个外在的条件。
同样嘅一个好兴旺嘅教会，都唔一定喺出边一个好靓嘅教堂。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安提亚教会，
我今日睇嘅安提亚教会，
一个非常活泼、充满生命、很兴旺的一个教会。
一个活泼、充满生命兴旺嘅教会。
其实他们外在的条件是非常艰难的。
其实佢哋外在嘅条件好艰难。
不知道大家对安提阿教会的背景了解不了解？
唔知大家对安提阿教会嘅背景了唔了解？
如果你往《使徒行传》前面翻一翻的话呢？
如果你喺《使徒行传》前面嘅章节呢？
你就会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新的教会，刚刚建立不久。
你会知道安提阿教会一个新嘅教会，啱啱建立唔耐。
而且其中不少的人呢，是因为逼迫从耶路撒冷就是外迁的时候到了安提阿这里。
而且好多人系因为被逼迫从呢个耶路撒冷外迁嚟到安提阿。
所以他们是在逃亡当中的人，
可以系逃亡当中嘅人。
可以想象他们所处的环境一定不是舒舒服服在那里的。
可以想象到佢哋嘅所处嘅环境唔系一个好舒适嘅环境。
那我们这里看着非常美丽的教堂，他们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场所。
为什么而家睇到咁靓嘅教堂，相信安提阿佢哋唔会有咁好嘅聚会场所？
但是虽然他们面临在的这个环境非常的艰难，
虽然佢哋面临嘅环境好艰难。
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们里面有一个活泼的生命。
但我喺《使徒行传》睇到佢哋内在一个活泼嘅生命，
并且他们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不是只局限在自己的教会。
而且佢哋咁活泼嘅生命，并唔系局限于佢哋自己嘅教会。
他们还有一颗宣教 missional 向外转的一个心。
佢哋有一个宣教向外传嘅心。
那讲到这个宣教 missional 是一个非常好像很宏大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啊，讲到宣教，好像一个很宏大很抽象的概念。
那就希望能借下面这个小例子，帮大家更加理解什么是 missional。
希望藉住下面的例子，我同大家介绍咩叫做宣教。
那这个照片呢，是我家乡的一条很有名的河。
啊，这个是我家乡一个好出名的一条河。
那我是南京人，这个是秦淮河。
啊，我是南京人，这个是秦淮河。
那尤其是在过年这个元宵节期间，很多人去秦淮河看灯。
啊，在过年啊元宵节的时候，很多人去这个秦淮河去看灯。
那照片能看见就很美啊，这个诗情画意。
啊，上去看到好好靓，好诗情画意。
不过呢，其实在我小时候，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去这条河。
但系喺我细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唔愿意去呢条河嘅。
那大家猜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
啊，你估下咩原因？
啊，对了，因为这条河看着漂亮，但是很臭啊。
系啦，就系啦，因为呢条河睇上好靓，但系好臭。
那还好，现在它终于治理好了，没有那么臭了。
而家终于处理好啦，所以冇咁臭啦。
那所以什么叫宣教？什么叫 missional 向外展呢？
所以咩叫做宣教？啊，咩叫向外发展呢？
那其实狭义上好像是指教会做的这些传福音的活动。
好狭义嚟讲咧，就好似只系教会所做啲传福音嘅运动。
那其实广义上是指从这个教会本身所散发出来的一切。
啊，广义嚟讲咧，就系从教会当中所散发出去嘅一切。
那因为安提阿教会它里面有这个活泼的生命。
因为安提阿教会佢入边有一个好活泼嘅生命。
所以它所在的地方、所到的地方都自然而然的会散发出来。
所以佢无论去嘅地方做嘅嘢，佢好自然都会散发出来。
它会散发出来基督的真理、基督的恩典。
佢散发出基督嘅真理、基督嘅恩典。
它身上散发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来吸引人。
佢散发出基督嘅馨香之气嚟到吸引人。
那反过来。
咁反过来。
那如果我们在宣教向外展的时候，就像这个治理前的秦淮河一样。
如果我哋宣教嘅活动就好似呢条河被治理之前嘅河咧？
只有外面漂亮。
喺外面睇好靓。
那我们提供米其林最好的饭食。
我哋提供米其林有星级嘅饭。
那最高级的这个音响效果。
我哋有好高级嘅音响。
彩色这个。glossy 最华丽的单张了，
我哋有好靓嘅单张，
然后有最专业的节目，
我哋都好专业嘅制作嘅节目。
但是别人一靠近我们，
但系人哋一靠近我哋嘅时候，
他会闻到什么呢？
会闻到啲咩呢？
那如果闻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个骄傲、嫉妒、贪婪的臭味，
佢闻到我生命当中骄傲、嫉妒嘅臭味，
那我们就像这个照片一样，
就好似呢个相咁样，
这骗子的骗。
是骗子的骗照片，
那看着漂亮，
看上去好靓，
一靠近却臭气熏天，
一靠近的时候就臭气熏天。
那我想，非但不能吸引人归向主，反而是劝退别人。
唔单止唔可以劝人归顺主，反而系劝退人哋。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活泼的、真正宣教的一个群体呢？
我点样先成为一个活泼嘅、真正嘅宣教嘅群体？
那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学习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我就从今日经文嚟睇睇安提阿呢个嘅榜样。
那虽然这个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就一节一节认真来看。
啊，经文唔系好长，所以我一节一节咁嚟睇。
那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
第一节我睇到。
他列出了安提阿教会的领袖。
佢列出咗安提阿教会嘅领袖。
那先是巴拿巴，我们很熟悉。
啊，首先巴拿巴我哋好熟悉。
那他是个犹太人。
佢系犹太人。
那后来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被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派到安提阿了。
佢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这么派到安提阿。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被称呼尼杰的西面。
另外，跟住落嚟就系称呼为尼杰嘅西面。
那其实这个尼杰呢，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尼杰呢个词喺圣经学者嘅研究嘅时候发现。
其实它是黑的意思。
其实佢系黑嘅意思。
所以这些圣经学者就推测，很有可能这个西面呢是个黑人。
所以呢，圣经学者就推测，可能呢个西面呢其实系个黑人。
那接下来说，路球是个古利奈人。
呢个路球咧系一个古利奈人。
那古利奈其实是在北非，也就是现在利比亚这个地方。
古利奈咧就系北非，就系而家叙利亚嘅地方。
利比亚。
利比亚地方。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是这个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
跟住我睇到系分封之王希律同养嘅马念。
那当时其实希律就是在犹太地区是罗马帝国统治的。
当时那个希律就系一个罗马帝国统治。
那这个希律是在犹太地的一个分封王。
希律咧就系呢个犹太地嘅分封王。
那 是一个传统，就有点像中国古装剧里面也有讲到的。
当时一个传统就好似我哋一啲古装剧有讲到嘅。
他会选一些这个就是皇亲国戚家里的这些跟王子同龄的男孩子一起到宫中去跟王子养大。
他会选一些从这个王子差不多年纪的一些贵族的家庭当中，去同在宫中住，同佢呢个王子一起长大。
那就当这个王子的玩伴和学伴。
就会做这个王子的玩的同伴同埋学的同伴。
那这个马念呢，就是当中的一个。
咁呢个马念就系其中一位啦。
那你能想象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人吗？
你可以想象到佢背景应该系点样嘅？
应该就是贵族来的。
应该都系贵族嘅。
那最后一个就是扫罗，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
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扫罗，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保罗。
那他是一个出生在大树的罗马公民啊。
啊，佢系一个出生喺罗马嘅大树嘅公民。
然后受到这个最严谨法利赛人的教育。
亦都受到最严谨法利赛人嘅教育。
所以你看见这五个人其实非常不一样。
所以到呢五个人，佢都好唔一样。
他们这个种族不同。
佢哋种族唔同。
财富地位也不同，
财富地位都不同，
那可能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
他们教的程度都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安提阿教会的同工和领袖，
但他们都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和同工。
那为什么对教会来讲，一群背景很多样的领袖非常重要呢？
这个教会来讲，为什么有一群背景很多样的领袖很重要呢？
那给大家看一张图，
给大家看这张图了，
那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看出来一个这个发生的
对，这个是撞车时候那个安全气囊弹开来的这样一个图。
啊，这个就是撞车时候那个 airbag 弹开来的那个图了。
那你看上一行和下一行有什么不同？
你看上一行和下一行咩不同呢？
那这个下面的人他因为坐的比较靠前。
这个下面砖头，这个人坐得前了一点。
所以这个安全气囊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他就被撞到了。
就撞车时候那个人安全气囊都未完全打开的时候，他就已经撞了。
那所以这样就是坐在下面的这个人其实会受到比较大的伤害，容易受伤。
所以呢，在下面一行这个人呢，他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伤害，就容易受伤。
那所以这个制造汽车的人他们要做很多的实验。
所以这个制造汽车的制造商他就要做很多的实验，
他就要用这个假人来测试安全气囊要多久弹开比较安全。
他们要用一些假的人去测试一下安全气囊要几耐时间弹开先最安全，
但是很多数据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但很多的数据发现一个好奇嘅现象。
他说女性受轻伤的可能性比男性要高71%。
佢女性比男性受轻伤嘅机会要高出71%。
死亡率高21%。
死亡率高出21%。
哇，这是怎么一回事？
咁系点解回事呢？
是不是这个女司机开车技术不行？
是不是女司机开车技术不好呢？
然后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就去找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些科研人员就去找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们突然发现啊，原来是假人的问题。
他们后来发现原来是假人的问题。
那当时他们做实验用的假人呢，都是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这个按照平均白人男子的身材设计的。
因为他当时用的假人都是全部是1.77米，体重是76公斤，这个是一些标准的白人男人的一个身材。
那不知道在座多少是这种标准身材？
不知道在座多少是这种标准身材呢？
那其实这就导致比如说比较胖的或者比较矮的人，他用这个数据就不是最安全的。
所以就做到身高矮一点或者是 肥胖一点的，他们这个安全就不是那么好了。
那当时这么容易想的一个事竟然大家都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当时很容易想的事，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发现。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其实当时这个汽车行业的领袖大部分都是1.77米左右76公斤的这个白人男性。
因为当时汽车工业的领袖很多都是在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的白人。
所以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非常自然照着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设计的。
所以他设计的时候很自然就按照自己 的情况来设计的。
所以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开汽车的人不是他们这个身材，所以造成了很多安全问题。
所以没有留意到很多人开车都不一定是他们这样的身材，造成了很多安全 的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有一群背景不一样的领袖非常的重要呢？
所以为什么一群 背景好唔一樣嘅領袖係好重要咧？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盲點。
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盲點。
我們每個人看見的都非常的局限。
我哋每個人睇到嘅都好局限。
我們覺得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哋覺得好自然嘅嘢。
但其實對別人來講，並不是最自然的。
對於其他人講唔係好自然。
但是有一群背景非常多樣領袖的時候呢？
但有一群背景好多樣嘅領袖嘅時候，
我們就能夠互相的補足，互相的看見不同群體的需要。
我哋可以互相嘅補足，同埋都係睇到唔同群體嘅需要。
從而不會讓教會只成為某種人的家。
亦都可以令到教會唔會只係成為某一種人嘅家，
而是讓各式各樣的人，他的需要都能夠被聆聽。
亦都係令到各式各樣嘅人，佢哋嘅需要都得到聆聽。
各式各樣的人都能感到被歡迎，
各式各樣嘅人都會感到被歡迎，
都能夠被服侍到的這樣一個大家庭，
亦都被服侍到嘅大家庭。
正是因為有各式各樣的人都在教會當中，
亦都正因為有各式各樣嘅人喺教會當中，
我們的教會才可能將福音廣傳到不同的群體當中。
我哋教會都有可能，頭先有可能將福音廣傳到出去。
哎，不過不同的人都聚在一起，會有一個什麼問題的？
但係唔同嘅人聚埋一齊有咩問題？
可能我们看见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
可能我们看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需要。
哎，这个人他看见，哎呀，这里有很多留学生，他们很需要福音。
哦，你们看到哇，这里好多留学生，他们需要福音。
那这个人看见哇，我们来了很多新移民啊，很需要帮助。
你们看到哇，我们来了很多新移民，他们需要帮助。
那又有人看见这个现在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要保护环境。
我们都看到现在环境很恶劣，我们需要保护环境。
那还有人看见说，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少数族裔的人，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需要，都有负担，怎么办呢？那可能最常见，我们就是不同人带一个小团队。
我哋最常見做法就係 OK， 咁唔同嘅人就帶唔同嘅團隊。
那的確這樣做非常好，很有效率啊。
的確咁樣做得好好，都好有效率。
但是安提阿教會沒有冒然開始行動。
但係安提阿教會冇冒然咁樣行動。
他們做了一件什麼事？
佢哋做咗咩事呢？
先一起到神的面前來尋求。
先一齊嚟到神嘅面前去尋求。
那其實我們都活在一個非常講究效率的一個社會裡面。
我哋都活在一個非常講究效率嘅社會。
那麼發了一個信息，別人沒有秒回，你就會想他怎麼了？
我哋發咗信息，人哋冇喺幾秒鐘覆我哋，我哋覺得會發生咩事呢？
那我們買東西也希望這個快遞第二天就要到，或者當天到最好。
我哋買嘢網上買，我希望個快遞公司第二到，或者甚至今日到最好啦。
但是这样的风气可能也影响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事工。
但这个风气呢，都影响到我哋教会里边嘅事工。
那我们看见了什么，立刻要去做。
我哋睇到咩，我哋就立就要做。
哎，的确就是当机立断，是有行动力都是好的。
的确，当机立断有行动力都系好嘅。
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为快速而忘记了最重要的先要合一的祷告呢？
但我哋有冇因为快速而忘记咗我哋要首先合一嘅祷告？
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发现没有一次的这个宣教和复兴是离开祷告的。
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一次的复兴是离开祷告的。
那这幅图呢，是一个叫甘草堆祷告会的一个图画。
这个相是讲一个叫做甘草堆祷告会的图。
那这个是在19世纪初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
这个是19世纪初在美国的大学里面。
那有五个大学生，他们很有心传福音。
有五个大学生，他们很有心传福音。
所以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每周都祷告。
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每个星期都在祷告。
那在有一天，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
有一天，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下大雨。
所以他们就躲到这个甘草堆里面继续祷告。
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甘草堆里面继续祷告。
那后来这个祷告会就得了这个名字，叫甘草堆祷告会。
所以这个祈祷会就得了这个名叫甘草堆。
那如果对教会历史和宣教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过美国的学生拆船运动。
可能对于教会宣教历史有兴趣，都听过美国这个学生拆船的运动。
那是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个运动啊。
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运动。
但其实它就是开始于这个小小五个人的祷告会。
它的起源就是这个小小的五个人的祷告会。
那这个小小的祷告会带动了后来的普世宣教运动。
亦都系呢个小小祈祷会带来以后好大嘅运动。
那其实教会的事工、宣教、传福音，从来都不只是人的工作。
教会嘅宣教从来都唔只系一个人嘅工作。
不是靠我们这个精心筹划和一腔热血就可以完成的。
唔系靠我哋精心策划一腔热血就可以完成嘅。
那常常我们会觉得祷告不如行动来的直接。
我哋成日觉得祷告不如用行动来得咁直接。
那我们祷告好像也是为之后真正的工作来预备。
我哋祷告有时都系咁，系为咗之后嘅真正嘅工作嚟到做预备咧。
但也许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可能我哋要改变我哋观念。
祷告不是为之后的工作做预备。
祷告唔系话为之后嘅工作做预备。
祷告本身就是重要的工作。
祷告本身就系重要嘅工作。
因为只有借着祷告。
因为只有借住祷告。
我们才可能放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血气，向神来敞开。
我哋先可以放下我哋每个人嘅血气，向神嚟到。
才能够看见主对整个教会、整个群体的心意和带领。
先能睇到神喺整个教会、整个群体嘅心意同带领。
否则，我们很容易凭着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看见和期望。
否则，我哋可以好容易就凭住自己个人嘅体验同埋盼望。
那强加在群体当中。
将强加喺呢个群体嘅当中。
那很遗憾，这样往往就会造成很多的分歧，甚至分裂。
好遗憾。市场就会做很多的分裂和分歧。
那其实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活泼的宣教群体，不单有行动力。
我们要看到一个活泼的宣教群体，不单有行动的能力。
那他们更是在行动之前懂得合一的祷告。
更加是在行动之前有合一的祷告。
没有擅自走在神的前面。
没有擅自都行在神的前面。
那我们看见在他们合一寻求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明了他的心意。
在他们合一寻求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明了他的心意，
就是要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
就要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
但是对安提阿教会来说呢，
但对摩太教会来讲，
如果顺服这样的一个指示是有不少代价的，
但顺服了这个指示是有很多的代价。
那刚刚我们也讲过，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教会，
我想都提到这个很新的教会，
也非常的缺乏，
也都很缺乏，
然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需要。
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
那现在神要他们做什么？
现在神要他们做什么？
把他们最主要的两个同工派出去。
将他们最主要的两个同工派出去。
哎呀，保罗和巴拿巴不在了。
哎呀，如果保罗和巴拿巴都不在了，
谁讲道呢？
谁讲道呢？
查经谁来带呀？那我们这么多人要关怀，谁去关怀呢？那他们一走，我们教会垮了怎么办？
他们走了，我们教会烂了怎么办？
那出去宣教这种事，就交给这个资源丰富的大教会吧。
不如这些出去宣教的事，不如就交给这些资源丰富的大教会。
我们安提阿这个小教会就算了。
我们安提阿这个小教会就算了。
我们常说这个穷则独善其身，达才兼济天下。
我们有讲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我们常常觉得说，先管好自己，再管别人。
我常都讲话，先管好自己，再去理人哋。
那我自己教会都缺人服侍，我怎么能派人出去啊？
我自己教会都唔够人，我点样派人出去啊？
哎，的确，如果教会是靠这个人的付出和资源来运转的话呢？
这个系嘅，如果教会系靠呢个人嘅付出同埋资源嚟运作嘅话呢？
那我们的确需要非常认真的来计算，然后来谨慎配置资源。
我哋的确要好谨慎咁嚟计数，亦都系好谨慎咁嚟到支配。
但是教会不是公司。
教会唔系公司。
教会是神的手亲自来托住的。
教会系神嘅手亲自嚟托住。
没有一项事工是缺了某个人能转不下去。
冇一个事工系话冇咗个人就运作。
也不会有一个教会是缺了某一个人而关门的。
亦都教会唔会因为冇咗个人而要关门。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会亲自的供应和带领他自己的教会？
我们没有这么信心，相信神会亲自的带领供应他的教会。
那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是神的心意，我们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为他人的益处来牺牲呢？
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来为他人的利益牺牲？
的确，对安提阿教会来说少了两个主要的领袖同工。
这个对摩太教会来说少了两个主要的同工，
他们可能暂时需要辛苦一点，
他暂时会辛苦一点，
但是我们相不相信主的计划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但我相信主的计划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并且神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
并且神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
那其实在之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
喺之後嘅《使徒行傳》，我哋都睇到。
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之后，安提阿教会没有垮掉。
巴拿巴同埋保罗出去之后，安提阿教会并冇冧咗。
而且保罗和巴拿巴回来之后，他们宣教旅程当中的见证，反而是大大鼓励了教会。
反而系巴拿巴同埋保罗佢哋翻嚟之后，将佢哋喺呢个宣教旅程嘅见证讲完之后，更加系得到人更多嘅鼓励。
其实也造就了弟兄姐妹，
亦都造就咗好多弟兄姊妹。
那第四节，
第四节，
我们看见他们就将被差派出去，去到了新的地方。
我哋睇到佢哋就咁样被差派出去，去到新嘅地方。
那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我们之前也看见一些出去传福音的例子。
我哋喺《使徒行传》之前都睇到有啲被差传出去传福音嘅例子。
但要么这个是个人对个人一个比较偶发性的事件。
一般系个人一个偶然发生嘅事情。
比如说这个腓力就碰见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我就好似呢个腓力，佢见到呢个来自摩塞俄比亚嘅一个大官。
那要么就是因为外部的一些逼迫，这些人不得不四散，然后把福音带出去。
又或者系来自外在嘅逼迫，令到呢啲人不得不四散，而将福音带出去。
但这一次非常的特别。
但今次好特别。
那这次其实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意识组织的宣教行动。
呢就系教会人第一次有意识、有组织咁带出去。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咁意味住啲咩呢？
他们没有先例可循。
佢哋冇先例可以。
那其实这次我们疫情能有一些些控制，跟疫苗很有关系。
我哋今次疫情，我哋可以有啲可以控制得住，同呢个有疫苗好有关系。
那但是在最初打疫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担心啊。
可能开始打疫苗嘅时候，大家都比较担心。
尤其是这个 mRNA 的这种疫苗。
特别呢个 mRNA 呢种疫苗。
那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亦都系人类第一次用大规模去用呢个新嘅技术。
我想我们每个人面对未知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谂每个人对于一啲未知有一个恐惧嘅心理都系好正常。
但还好现在信息很发达，大家可能找资料看很多科普。
所以现在信息很发达，大家很有办法找资料和看很多的东西。
那大部分人就已经拿掉顾虑也打了这个疫苗。
很多人都可以除了这个顾虑都可以打这个疫苗了。
但是你想想在两千多年前。
但你想想在两千年前。
信息是多么的不发达。
信息是很不发达。
那保罗巴拿巴他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中。
保罗同巴拿巴生活喺嗰个时代，
他去到新的地方，
去到新嘅地方，
其实充满了很多危险的。
其实有好多危险嘅。
那我们现在可能 Google 一下，你知道地球对面现在温度是多少？
我哋而家就 Google 下，我哋知道地球另一边嘅城市佢哋嘅温度嘅气温系几多？
那你用这个 Google Earth， 甚至那里房子长什么样都能看见。
我哋用 Google Earth 可以甚至去嗰度睇睇嗰度嘅房系咩样啦。
但是对一世纪他们来讲，去到出远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对于第一世纪来讲，他们能够出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甚至充满危险的事情，
都是很有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是主的呼召，
但我看到因为是主的呼召，
保罗和巴拿巴勇敢地进入到这个水深之处。
保罗和巴拿巴勇敢地来到水深之处，
去到这样的未知之地，
来到这个未知之地。
那他们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有信心，
但他们有信心，
他们相信主知道，
因为可以知道主知道。
那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时候展现出来这种勇敢，
他对于这个未知因素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敢，
并不是好像无知者无畏啊这样的勇气，
不是说好像无知者无畏的那种勇气，
不是一种鲁莽，
不是一种鲁莽，
而是因为对神有信心而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勇气，
也因为对神有信心而有生出来的那种勇气，
因为是神呼召他们，神会与他们同去，
因为是神呼召他们，所以神会同他们同去，
所以他们敢走出去，
所以他们敢走出去。
那其实在这四节短短的经文当中，
在这四节短短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功课。
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
那他们有非常背景多样的领袖，所以能敏感不同人群的需要。
因为他有一群背景不同的领袖，所以他们很敏感对于不同群体的需要。
那他们也愿意合一的祷告寻求，放下个人， 来一起向神敞开。
他们就愿意合一地去一起去寻求，放下个人去寻求主的心。
那他们也没有好像画地为牢，只顾自己的教会，而是愿意牺牲为普世的教会着想。
他都不是说只是立地为牢，只是说照看着自己的教会，他们愿意为了普世的教会去付出。
并且很勇敢地跟随主走到未知的挑战当中去，
而且很勇敢地跟随主行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那这四个特质让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这样活泼的宣教的群体。
这四个特色比令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有活泼的宣教教会。
他们由内而外地散发出这样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吸引众人归向主。
他们由内向外散发出一个基督的馨香，令到人愿意去归向主。
那我们期不期望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特质呢？
我们期不期望我们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特质呢？
那我们对教会的这个目标和期待是什么呢？
我们对教会的目标和期望是什么呢？
要求不高，没关门就可以了。
要求不高，我们不关门就得了。
或者是每个服事岗位都这个坑都有人填上。
我们每个服事这个每个岗位上都这个坑都有人填上就。
不要瞎折腾了，这个稳定最重要。
我搞那么多嘢，稳稳定定就得了。
那可能这个是我们听过的。
这个可能我们听过。
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
可能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声音。
因为好像成为像安提阿教会那样活泼宣教的群体，太累太麻烦了。
要成为好似安提阿咁样嘅活泼嘅呢个宣教嘅教会系太辛苦啦，太麻烦啦。
哇，那么多教会有几个能成为安提阿教会啊？
咁多教会有几多个可以成为安提阿教会呢？
但其实每一间教会都可以成为安提阿教会。
其实每一间教会都可以成为安提阿。
那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神。
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充满了活力和创意。
那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新造人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生命和活力的潜力。
我们在他当中成为新造生命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有他的这个生命力和创造力。
那其实神是期待每一个新造的人都像他一样是充满活力往前走的。
神希望每一个在他当中新造的人都是充满活力。
里面是有活泼的生命，愿意到水深之处的。
那你都有活泼的生命，愿意到水深之处。
新造的人应该是由内而外充满期待的。
新造的人应该是由内向外充满期望。
是，好像小朋友一样，这个每天都是新的，这样期待神做新事。
好像小朋友咁，每日都系新嘅，期待住新神去做新嘅事情。
那的确，我们躲在这个舒适圈比较舒服，比较轻松。
其实我哋匿喺呢个舒适嘅环境边系好舒适嘅。
每天我们每周可能将会做一样的事情。
我哋每日每个星期喺教会做同样嘅嘢。
然后我们都习惯了这样有一套流程，非常方便。
我哋都习惯咗咁嘅流程，都好方便。
但可能就像大海，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咁大海咁样，冇可能永远都风平浪静。
那其实我们不管愿不愿意，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变化的。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变化。
那我想过去的几年，大家亲自都有很多的经历。
特别过去几年，大家每人都有亲自都有不同的经历。
那我们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心中害怕吗？
我们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心中害不害怕？
你害怕改变吗？
你害怕改变吗？
还是你期待神来做新事？
定系你期待住神嚟做新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别人冲浪或者自己去冲过浪？
我真有睇过人哋冲浪或者自己冲过浪。
那这个冲浪的秘诀呢，并不是躲这个浪。
冲浪的秘诀唔系话去避开呢个浪。
那其实这些冲浪的人，就是等浪来的时候，他们在中间要找好位置。
就呢个冲浪嘅人，佢要等呢个浪来嘅时候咧，佢喺中间揾一个好嘅位置。
那在这个浪正在他们在浪当中的时候，他们要站起来。
喺浪嘅当中嘅时候，佢企起身。
那如果他勇敢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能顺着这个浪就是滑行。
如果他有勇气企起身的时候，可以顺着个浪就滑出去。
那其实俗话说这个无风不起浪。
俗话都有讲话无风不起浪。
那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圣灵这个词 Ruah 在希伯来原文就是风的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圣灵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浪的意思。风的意思。风的意思。
所以也许我们以为的一些意外的变化，
可能我们以为一些意外的变化，
可 可能正是圣灵的风有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掀起的浪。
就是因为圣灵这个风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所兴起的风浪，
也许这些浪正是神期待我们在当中勇敢站起来，
也就是这些浪是神希望我们当中勇敢地站起来，
他希望我们抓住这个和神做新事的机会，
他希望我们 捉住这个与神一起做新事的机会。
那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害怕改变呢？
我们教会是不是害怕改变呢？
那也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的教会也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都知道大家过一段时间教会都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我们相不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好像出于环境迫不得已的改变？
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基于环境迫不可的改变呢？
而是这里面也有神有意的安排和美意在当中呢？
也就是这个当中有神美意安排的改变。
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活泼的群体，拥抱变化，期待跟神一起做新事？
我们是愿意做一个活泼的群体，去拥抱这些的变化，与神一起做新的事情，
成为一个宣教向外展的一个群体，跟着主往前走的一个教会，
成为一个新宣教的群体，跟着神向外走呢？
那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也是在最后和大家共勉。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跟大家共勉，
他说教会不是一座纪念碑，而是一项运动。
教会不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运动。
The church is not a monument but a movement。 那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美丽的教堂。
希望有一天我们教会都有一个自己的地方，一个美丽的教堂。
但是我想那个不是神最看重的。
但我相信那个不是神最看重的。
因为如果我们有了美丽的教堂，但是没有里面的活泼生命的话，
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但没有特别美活泼的生命的时候，
那这个教堂也是变成了一座纪念碑，变成了一个 monument。
那这个教堂只不过是一个纪念碑。
那我想在神看来，这个再美的教堂都比不上我们里面美丽的活出他柔美的生命。
在神看来，这些再靓的教堂都比不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活出来的生命。
那愿我们都效法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敏锐主的带领。
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效法这个安提阿的榜样，都是去顺服神的带领。
那在这个新的开始、新的季节当中，我们勇敢地跟神一起做新事。
在神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神去做新事。
那成为一个真正活泼的一个宣教群体。
成为一个真正活泼的宣教群体。
从我们里面散发出馨香之气。
从我们里面散发出馨香之气。
来吸引人归向主。
来到吸引人归向主。
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你是那充满创意、活力、赐生命的神。
在一个充满活力、创造的神。
你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旷野当中开道路的神。
你是一个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的神。
你一直做新事到如今。
一直做新事直到如今。
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点燃我们的教会。
主啊，我们求你来点燃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纪念碑，而是动起来。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纪念碑，而是动起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那从你而来的活泼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从你而来的活泼生命。
能够成为你那福音的管道。
能够成为你那福音的管道。
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让我们由内。向外咁散发出基督嘅香气，
吸引人来归向你，
吸引人嚟到归向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